兼顾众职而不休息，去精元辰，明空行先，这是第四啊。兼顾动职啊，是指他在修法的时候啊，有动有静啊。动这个就是他在运气的时候啊，运气调身的方法叫做动。职是养精安神啊，他是养精安神的时候就叫做职。他对这种做法呀，很难用文字表达，也很难用语言文字说明啊。他用这种方式啊，气精元辰啊，就是他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三化去顶，五气朝元，这些话我们只能照文字念念说说，实际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学过这一套是很难了解的。那么这只是知道他用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这种方式圆成了，就叫做空行仙啊，这种仙他就能够飞行自在了啊。第五啊，兼顾精益而不休息，润泽元辰，明天行先。这个兼顾精益啊，就是自己在嘴巴里用心，嘴巴里用心。精就是舌头对着上昂啊，一直去搞出这个精来。咽下去就是益啊，用这种方式没有休息啊。日夜这样下功夫啊，没有停止，润泽元辰，这滋润身心呢 啊这种的方式，我们平常时啊，如果没有茶喝，嘴干了，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没有茶喝，嘴干了，很辛苦，嘴合起来，舌头往上搞这个精液，那么把这个精液咽下去啊，它就不会口干了。不过平常不是专练的人啊，也很难做好。他这个日夜就从这个方面去下功夫啊，润泽元辰就是滋润的这个德性，使他圆满成就啊，这个叫做天行仙。对这个十种仙啊，前面五种的行跟后面五种的行，有人认为读法不一样。他说这个前面五种啊，是在行方面啊，还没有到究竟，这只是叫做某行先啊。他说后边呢，第六到第十，叫做功性已经成就了，叫做性啊，德性的性，有人这样主张，但是有人认为不然啊。这不一定也是这样子啊，认为通通都念作性啊，这十个都是性，都是圆成的嘛，没有不圆成的，所以叫做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啊。经文自己也没有规定说这个应当念性还是念行啊。我想还是顺着我们习惯的念法呀，知道它的内容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吧，啊，就是通通都念行啊，如果念性可以，也不妨是通通念性啊。第六是通行先，兼顾精色而不休息，急脆元辰，明通行先。这个很难哦，这个更是没有办法用讲的了啊。它是自己的这个精神的部分跟这个身体的色相啊，都能够兼顾坚定起来，加以努力进修。脆就是指这个精脆啊，这个精脆吸收起来，使它圆成，能够练成这个功夫啊，就是水火互相滋润， 到了成就的时候，能穿金石，这个水火都不怕，水淹不到它，也不会被淹死，火也烧不到它，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叫做中行仙，起说就是刚才讲的，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东方朔曾遇见有一位叫做黄弥翁，黄弥翁，青黄石白的黄，木迷的迷，迷茫的迷，翁就是翁了，有一个黄弥翁啊，是修仙的，而且仙道的功夫非常之高，他东方朔问他是怎么修法，他说他确实服精气啊，三千年一转，他没有吃世间东西，但是吸食这个精气，就是这个世间的所有现成的这个变化的气质，只吸这个精气的力量啊，来保养他的身体，这个很难做，三千年才转一次，但三千年转一次转什么呢？反顾习水啊，三千年经过这个三千年之后，他要反顾把骨头啊翻过来啊，还要把骨头里面的水啊都把它洗干净啊，另外用三千年一转呢、剥皮发毛，把这个皮剥掉，毛也把它刮掉，这个意思啊就是像蛇蜕，蛇不是要这个把皮蜕掉吗？他这个功夫啊，如果能够学成的话，就能够把这个皮肤脱掉，这个外观呢、完全都改过。他这样子也要三千年，他说他已经啊，三十一岁，三发毛矣，那是等于是已经过了18000年，每一次是不是三千吗？三六一十八啊，所以这个已经经过18000年，哦，这个人可不简单了、可能也是就是在当时看起来有这个人，那么后来也许会被看为神话了啊。这是第六、第七，道行仙，坚固坐静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这是专讲究画符念咒，就是张道陵、张天师这一套啊。张天师是东汉时代人啊，他是专门研究啊，用画符念咒啊，来兼顾他的仙法，所以叫做兼顾咒静啊。很坚定的信心，用他的咒法所念的咒，禁止哪一种不可以做啊，应当要怎么样子去修学啊，他的符咒天天这样子下功夫没有休息啊，他这个法术如果锻炼成功了，术法圆成，就叫做道行仙啊。张天师啊，他很有本事啊，所以后来成为一个这个天仙啊，人家称为天师，张天师他还有一代一代一直流传下来，中国人就认为张天师这一脉就是道教修仙的正派，实际上只是其中一派而已了。第八，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名道行仙。这个坚固思念就是完全用心思想，沉思静念，存想顶门，这个头顶有一个顶门啊，他存想这个顶门啊，他的阳神要从这个地方出来啊。这种修法他凭他的心念啊，不休息的去做观啊，就是说他有一个阳神他就是他的本命元神啊，就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顶阀的这正顶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出来。 这个做法很不容易的，很难做。我看这个《右为草堂笔记》里面啊，曾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个人到深山去修仙，就是修这个顶门出阳神的方法。结果啊，他修到阳神将出未出的时候啊，出了问题了。他坐在那边，是坐在一个树木下，就是他已经能够把这个阳神吐出一点，但就是无论如何就超不出去，拢得全身都是汗，而且呀、也不会讲话，眼睛直视，那么看着人也帮不上忙，看着他这么痛苦，要出不来，要回不去，那种的痛苦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这都是不了解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才会造成这个问题。假如知道佛法，这一天都是四大当体都是即空的啊，四大皆空啊，五蕴非有。如果明白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啊，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这个长生法就指定这个身体能够永久存在。这种的做法呀，很是不妥当。所以像这种情况啊，阳神要出不出啊，停在那边，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这种的修法要成就啊，也是不简单的。这是第八、第九，坚固交构而不休息，感应圆成，明心行仙。坚固交构啊，世人往往会错误的观念啊，实际上它是以乾道为男，坤道为女啊，自己本身呢、就是使这个这个水火能够调剂正常啊，慢慢使它呀成为这个仙胎啊，成为仙胎之后啊，就是由此可以脱胎换骨啊，使先生脱胎换骨，那么这个比前面的更强，力量更大啊。可是这个修法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世人往往把这个事情呢，把它看作男女的事情，那是完全很大很大的错误啊。实际上是自己本身的水火二门呢，使它能够调剂。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现在这个修法它就是使这个水跟火能够调剂啊、能够滋润，火不过于干燥啊、水不过于湿润，它只是调剂到最后能够彼此互通的这个境界，那就是叫做精行仙。这种话呀也很不好讲啊。如果是自己去看这个仙书，也许能够了解一点啊。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啊走火入魔的情况，很可怕啊。如果没有真正去下过功夫啊，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最后一个第十，觉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觉行仙。这是修仙最高最高的境界，他会运用世间的万物的变化，那么升起作用而不休息。他这个觉悟圆成呢，只是觉悟到这个身心能够变化而已，不是真正能够像佛法的这个觉悟，所以他这个觉悟都是并不是究竟的。因此啊，世人认为他的这个觉悟好像是因为很了不起，实际上他这个觉悟不是佛法的觉悟。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了解这个五蕴身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他这个修法怎么样子能够做成这么能变化？有广大神通， 这个原因在哪里啊？这个很不容易表达出来。那么说他成就的功能呢，举个例子，像三国时代的左慈啊，左慈就是属于这个觉醒仙的这种人。左慈这个人非常厉害啊，当时啊三国已经形成了，南方的东吴孙权当时就自称为吴大帝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孙权力量还不够，暂时投降于曹魏啊，就投降于这个曹操了啊。曹操在那个时候啊，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实际上他是假名的啊，可是他的那个奸相啊，有许多人能够看得出来啊，但是不愿意说恐怕脑袋搬家。那么这个左慈陈道有一个机会，东吴啊向曹操投降啊，表示他的版图是属于他们曹这个汉献帝的，实际上啊他是假名而已，因为他这个东吴要投降必定要有贡献的东西。那个时候正好南方的橘子啊，干嘛啊，橘子熟了啊，他选定了四十几担的橘子啊，叫了四十几个很有力的强人挑这个四十几担的橘子啊，要挑去北方要贡献给曹操啊。可是这个挑的人很辛苦啊，你想想从东吴啊跑到许都啊多远的时间，如果太慢了橘子会坏掉，所以他挑的中途大家就很辛苦啊。这个左慈就说啊，你们很辛苦吗，来我来帮你忙啊，好好啊，有人帮忙当然最好啊。他说这样子的，你试试几担，我不可能没有四十几个肩膀来挑这个四十几担，我就是每一个人帮你挑一段，每一个人挑帮你挑一段，那好啊，这样很好嘛，哦，就是这个一个人挑一段啦，大家就是轮流啊，哦，最奇怪的是，经过左慈挑过的橘子啊，好像棉花，没有分量。轻轻飘飘的，每一担都是这样，本来很重的，可是如果经过左慈挑过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挑棉花一样。哦，这个橘子挑到许都，交给曹操，哪里知道很糟糕呢？曹操把橘子一剥开啊，空壳子，里面没有肉，空的，外表很好哎。外表那个橘子的样子都还很好，打开来就没肉，哎，一个两个都是这样，十个也是这样。哦，曹操很生气了，你们搞的什么鬼啊，你送这个东西给我啊，那么挑的人说我很冤枉啊，我们很辛苦挑的来啊，他说你中间有什么人做手啊，他说哦，如果说到这个有一个左慈啊，他们帮我挑，很奇怪的就是他挑过的就是轻飘飘的，原因在哪里我不知道，哦，就把左慈找来。左慈找来了就曹操就问他，你是怎么搞鬼的，你把这个橘子肉都弄掉了，哪有这个事情啊，您自己没有不帮我吃，你还说我搞什么鬼，你剥看，我剥的都是空的。好，左慈拿着橘子一剥开都是很好的肉，很甜啊，他只有吃啊，你看这么好吃啊，也拿给这个曹操吃，哎，真的啊，这么好吃啊，哎，这个曹操就伸手去再拿一个一拨，又是一样，又是空的，啊，那是你没有福报啊，不是我不给你吃啊，懂得他没有办法，还有啊，接下来有很多很多事情呢，不能一一都讲，他都是用这个变化的方式啊。去改变他的心理，他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修仙多好啊，我会变化， 啊，他要变什么就变什么，他可以用一碗水啊，拿一个小小的钓鱼的啊，你看，水里面没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的钓鱼一钓，哎，钓出一个金鲤，很大，啊，看了没有东西，他用这种方式，这就显示他的修仙的方法好，啊，要他去跟他修仙，好，要朝他说，哎，朝丞相，我跟你说，你说这些世间事没有什么用的，跟我去修仙好了，他说现在世间不能没有我，哎，你这是会吧？啊，你怎么不让贤呢？我要让谁啊？哎，刘备不是房叔吗？让给他嘛。哦，那曹操一听就气死了。那是可能就是刘备的使来的这个奸细。这一气之下，就叫人马上把这个左慈把他绑起来，抓到监狱里面监禁起来。哎，可是你关得住吗？今天关进去，晚上他又出来了。啊。你再抓进去他又出来了，哎，搞来搞去满街都是左慈，弄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后来啊，就用杀了，既然关不到就杀他，哎，碰到左慈就杀，哎，可是你杀他也没有用，杀不到，哎，你把他头斩下来，他一抓就凑回去就好了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弄到最后大家就赶了，赶左慈，到处看到左慈就杀就赶，赶来赶去，他有人看到这个左慈跑到这个羊群里面去，羊的人啊，羊群里面去啊，那时候跑到羊群里面去，就看不到左慈了，哦，大家一气啊，就把这个羊都把羊头都砍掉，把羊头砍掉了，那个羊的人就哭了，我怎么办啊，我的羊都被砍死了，都没有羊了。羊就会讲话，头砍下来的羊会讲话，没关系，你把我的头凑回去，凑回去就好了，你把头凑回去摸一摸就没事啊。起初听了会怕，那些羊都这样讲嘛，好，一个一个都凑回去，凑回去就一摸，好了。可是搞错了，有的母的跟公的搞乱了啊，就是不注意啊，公的有胡子，而现在公的没有胡子啊，母的变成有胡子了，这不像话嘛，这怎么办啊，左慈就站出来了，没关系，我叫他通通有胡子，是不是现在的羊啊通通有胡子，我叫他通通有胡子，就是这样子，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啊，中国修仙的人啊，成就最大的可能是左慈，可能是左慈啊，就是李洞宾本来是炼丹的，李洞宾的成就也很高啊，可是李洞宾还不能比得过他啊。不过李洞宾能够在人间济世化人，这就很不容易了哦。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修仙真有成就的是有，分量不多啊。这是讲到这里嘛，说到这个觉醒仙，就是说到这个最有力量的，我看以我看过的来说，可能就是左慈吧啊。这十个仙的别论已经说清楚了，后边有个总结的文字，阿难。世旦皆于人中炼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离，寿千万岁。佛总结对阿难说：“阿难啊，你看看上面这十种仙，这十种仙呢、啊，都是在人中炼心，炼的是妄想心，炼的是六世妄想的心。他不修正觉，这种人啊。”你总然有正觉的道理跟他说，他也不肯接受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正觉，所以他就不修正觉。这个正觉的修法就是佛法，佛法的正修的方法，他没有得到这个方法，总然你跟他说他不了解，他也不接受，所以他修仙顶多也如此而已。这还是在古代， 现在啊，我看恐怕找不到第一位了，恐怕连第一天也没有了。别的僧尼他们另外个别得到一种僧尼就是受僧的这个理论，由此去实行那么由此他的寿命呢、最长有千万岁。这个千万岁啊，你不要看作一千个一万，他是一千岁一万岁。他这个文字简单了，应当是寿最高呢到一万岁或者是一千岁，顶多是万岁千岁而已他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啊，因为他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是他的，所以他纵然是先寿已尽啊，死不掉。这不是说呢没有死，而是死了他这个色壳子会给这个妖怪借用，会被其他的这个阴类的妖怪所使用，那很可怕啊，那对人间的损失很大所以这个那些仙人啊，他在深山里并没有什么作用他过得很苦你看仙人啊，他怎么过日子？他如果寿一千岁一万岁，那他这个一万岁那怎么过日子啊？下棋，有看到仙人下棋吗？喝酒他喝醉了可以一睡一千年他说有一句话说大睡三千年呢，小睡八百载不得了的。而且他这些东西纵然存在人间啊，没有作用很可惜。所以不修佛法没有办法来适应这个世间，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与人境他只能修止在深山里面或者是大海岛里面那么在那边呢，跟人间跟人的世间完全断绝了，绝与人境，跟人间的世间一切完全断绝了，没有作用。他们在那边呢，在深山在海岛只能下棋喝酒无聊过日子他们这些过的无聊日子啊，实在太浪费太可惜，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修仙现在根本就可以说找不到几位了也许已经没有了大陆深山里面可能还有多活几百岁的还有我在民国36年听到一位大陆回来的这个老修行他说他四大名山到处都去游过了，他到过四川峨眉山，他说峨眉山上啊，那些大松树的松林里还能看到五六百岁的老人他看这个五六百岁的老人呢、还是住在松树上，住在松树上，那这是鸟窝禅师第二的他住在松树上啊吃的那个松叶子那么或者是找些灵芝那些深山有灵芝可以找台湾这些浅山说是有灵芝我不大相信很怕吃到毒灵啊吃死了这种情况是会有的此一轮回妄想流转，这也是有轮回的，因为他只是妄想嘛，妄想第六意识在哪里作怪嘛所以他的寿命尽了还是流转，还是要轮回生死有些修仙的到了时候啊，他的精神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离开了他的色壳子，可是他的色壳子被别的灵木所用了，他还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变成这个日后的这个贻害人间是很可怕的事情。不修三脉报尽欢来啊，散入诸气，他不修出世间的止观，不修三脉等到他的业报尽了还是回来，又要散入诸气，散入诸气就是在六道里面呢，还是继续在流转， 看他过去所造的什么业，接受什么果报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总之，不管你怎么样子修，假如不知道这个四大五蕴皆空，没有破除我法二执，生死不能了。要了生死，最起码要破我执，我执不破，生死不会了。所以阿罗汉他必定要三界见或思或完全断定，有一点点存在，他就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所以要断烦恼，要了生死，必定要依照佛法。不依佛法想要了生死，没有这个事，根本不可能啊。楞严经特别来这么一个先驱啊，说有修仙的，而且他这个文字上啊，尽量迁就中国人的习惯啊。刚才说的这十种当中啊，差不多都是属于这个中国的修仙的一门呢、啊，大致是相同的。这都是说的古代啊，现在就很难捡到了啊。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不但是说修仙的见不到真正修仙的人物，就是佛法要见到真正在佛法里得到真实受用的也就不多了。所以到了末法时代，众生根性越来越动越钝啊，钝根啊，业障重，要得真正佛法的受用恐怕就很难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必定要得到这个佛法，有这个因缘，不要让它空过。这是看这个修仙的这一句，修的时候万分困难啊，而我们修学佛法比起修仙来容易得多，容易得多，成效就很大。如果不晓得用啊，那是实在很可惜。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啊，现在也变成一种啊力不从心的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因此之故啊，你想要知道真实佛法的受用，好像一天到晚的工作啊，忙得你喘不过气来，真正要修学佛法，也好像得不到真实受用。我们平常说念佛简单啊，万修万人去，而且是无论是什么人啊，就三岁孩童也可以修。可是我们虽然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大家就看成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没有真正下功夫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六个字谁不会啊？三岁小孩也会念，可是要念好啊，那就难了哦。所以一般人往往就会认为这个念佛很简单啊，简单不肯下功夫，得不到受用，那也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佛法很不容易闻到，佛法难闻经已闻啊，我们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猴生度死生。那么得到佛法不晓得受用，那是真可惜的啊。楞严经啊，这里已经把这个先驱说完之后，后边接下去就是天驱，说天啊，天驱啊，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第八卷呢、啊，只剩下六欲天啊，就是后边第六啊，六欲天就人是云界渐进而名六欲天气，这六欲天说完了，就是第八卷完毕，第九卷开始啊。第九卷开始啊，就是这个十界天无十界天都在第九卷啊。那么天去说完之后，接下去最后有个这个欧修罗去啊，欧修罗另外分为一类啊，等到欧修罗说完了，就是把这一大课的文字完毕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天气为止啊， 这个后边剩下六一天的间距啊，只一次就可以讲完啊，所以这个第八卷再讲一次可以讲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鹏。